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看起来很大，也很令人惊怕，不仅是对他来说，也是对他身边人来说也是这样子。所以这边有个问题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？我们怎样才能够得胜呢？这个人不是我，这个人是约书亚。他在看前面的城市耶利哥，他已经在旷野花了很多时间，他已经过了约旦河，他已经从摩西学了很多东西，但现在他是独自一人，他必须要知道接下来怎么做。这个城市他们应当怎样去攻打，因为他们的两个探子之前被发现，然后拉合也住在那边，他们应该怎样攻入他们的城墙呢？他应该怎样带领以色列人经历这第一场战争呢？答案就在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当中，是第五章十三节和十四节里面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拔出刀对面站立。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，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他回答说，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这个带着刀的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跟这个圣诞节的节气有什么关系呢？跟我这个告别会有什么关系呢？当我们来想这个主题，那要来的元帅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神当时向神他自己的百姓彰显他自己的启示，让他们能够信心得以增长。我们要知道也是神在对我们说话，有七样事情。第一件事是，这位将来的元帅是那位供应我们的神。约书亚和当时的人，他们处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，摩西已经去世了，他们刚刚渡过了约旦河，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很久以来第一次实行割礼，玛纳已经停止，他们必须要依靠迦南地上的食物，他们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。现在他们面对一个问题，就是接下来应该怎么办。如果你当时跟他们在一起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问题肯定很多人都在问，为什么我们要开始一场战争，当我们很多情况还处在动乱不安当中的时候呢？他们会要看约书亚怎么做，然后约书亚他是到那边去看耶利哥这个城。当约书亚看到这个未知情况的时候，他抬起头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个人，这个人带着刀，约书亚走向他问他说，你是来帮助我们呢，还是来与我们作对？但这个人他回答说，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在一方面，这个人并没有回答约书亚的问题， 但是他提供了两样事情。第一点是他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眼光。当他没有直接回答约书亚的问题的时候，他是告诉约书亚说，这个人他自己不是在约书亚的权威之下，他是要来做这个军队的元帅，约书亚是在他的权柄之下。他是万军之主，所以以色列人需要的主他已经出现了，他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眼光。他并且也提供了一个计划。当约书亚看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他会想，我应该怎么做呢？我们应该怎样去攻打这个城呢？但是这个人出现了，他说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并且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，看哪，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都交在你的手中，你们要这样做，你们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，六日都要这样行，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。这个元帅提供了一个很不寻常的眼光，一个很不寻常的计划。我们以色列百姓要不要听从他呢？我们知道答案是不仅要听从，而且要看到第二点，说这位元帅是我们应当敬拜的神。当这位元帅在约书亚面前出现的时候，约书亚他下拜，他说，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这个元帅就是说，你要把你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洁的地方。这让我们立马就想到摩西当时面对燃烧着火的灌木丛一样。我们要想这边是什么意思，这个元帅说这个土地是圣洁的土地，因为这个土地它是属于神的土地，他必须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这个土地它是分别为圣，是归于神的。所以以色列百姓要认识到这一点，他们要敬畏神。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神已经应了他自己的应许。我们再回顾一下，这个元帅他并没有说我来是要帮助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他也没有说我来是要跟所有的外邦人来与他们对抗，但他说的是我要成这位土地成为圣洁。因为这位元帅他来，他要来救他自己的人，他甚至要救异教徒，他要救拉合，但同时他也会审判，甚至审判那些已经行过割礼的犹太人。所以这位元帅他来，他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是要来敬拜我，你们是要来遵循我的律法和我的诫命。当你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约书亚他的确这样做了。我们知道在他剩下的年日当中，他不仅是来服侍神，他是每天来服侍神，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却不断的挣扎，他们又怀疑。在约书亚二十四章里面讲到说，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。 你们是要侍奉大河那边的神呢，还是要侍奉这亚摩利人的神呢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他说了这话，耶稣呀，他并且也是这样行的。你要看到约书亚怎样回应那天元帅对他说的话。我们有没有跟他一样意识到，我们要知道这位元帅是谁呢？他的身份是什么？很多人他们觉得可能是一个人，他是个士兵，或者他是一个天使。但是当我们透过整本圣经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在旧约其他地方会有神的使者出现，他其实是耶稣道成肉身前的显现。当摩西在烧着火的灌木丛当中看到神的使者的时候，我们读那个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里面讲是主在说话，神对摩西说，然后摩西对神的使者回复的时候，里面记载的是摩西回复神说。所以我们看到在经文当中，神的使者很多时候是耶稣道成肉身前的显现。基督他在很多情况下他都向自己的百姓显现，因为他是万主之主。现在出现在耶稣亚之前的这个人，他也是基督。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，道成肉身前的耶稣的显现，我们要知道基督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耶稣的面前，他是要来引导自己的百姓，因为他是教会的王。所以当我们来纪念这个耶稣降生的节期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他不仅是降生在马槽中的一个婴孩，他来是要做教会的王，他来是要让世上人能够得到拯救，他来是要做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来就带来荣耀，他值得我们的敬拜。这就是难怪当时天使会唱救恩的君王已经来临了，愿荣耀归给他。所以第三点，我们看到这位元帅他是那位要来征服的神，所以他不仅是要帮助约书亚征服耶利哥，他来是要成为万主之主，他来是要征服。并且特别的是，我们看到基督他来，他是要来征服我们的仇敌撒旦，他是要胜过死亡，胜过毁灭。他摧毁了那些罪人和他之间的墙。他说，这道墙已经不在了。当他来征服的时候，他必定会得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撒迦利亚说，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，叫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他来，他是要来征服，能够使人经历自由，并且能够坦然无惧地来侍奉他。所以有很多罪人，他们之前是神的敌人，但他们却被神征服，并且现在愿意来顺服他，要来侍奉他。 但是很多人他们仍然要违反背叛这位元帅。在当时以色列当中，很多人他们是在不同的阵营当中，他们选择侍奉，他们却不选择侍奉我们的大元帅。他们不愿意效忠耶稣基督。但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所有的仇敌都会被他征服，到那个时候仍旧再没有机会要来回转归向他了。如果你现在仍然是活着要来对抗耶稣的话，你必须要认识到你的情况是多么的危险。因为你是跟万军之耶和华的元帅来作对，就像一个诗歌里面讲的，说是有谁离弃世界呢？有谁面对仇敌呢？有谁寻求神呢？有谁服侍神呢？是那些被你的怜悯和恩典呼召的人。我们是属神人了，救主啊，我们是属于你的。所以在这边耶和华万军之元帅说，他说我来了，我来是要成为征服的人。但是这位元帅他不仅是来征服，这位元帅他来，他也是那位保守和看顾我们的神。就像我们今天也面对约书亚相似的问题，我们知道约书亚他的自己的历史，他也会犯错，他也会有的时候有自己的情欲，但是神却一直在保守看顾他自己的子民，因为他会保守他们远离仇敌。就像以赛亚书里面讲，四十章里面讲的是，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，他的膀必为他掌权，他必定会来征服他自己的仇敌，并且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乳养的小羊。他来是要征服仇敌，但他并且也会很温柔的来看顾和保守自己的小羊。所以这边神的使者对约书亚说，我来，我已经来了，我来是要保守和看顾你们，你能不能相信我，能不能来跟从我。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来，他甚至是为罪人而死，让他们能够脱离罪恶，因为他爱他们。就像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讲的是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所有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，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。一看到那万主之主到耶稣亚面前来，他说我已经来了，他来不是一个粗鲁的人，他来他是不以称耶稣亚为兄弟而耻。所以会有激烈的征战，会有强大的仇敌，但我们的君王的军队却没有人能够胜过，因为他的法度完全，他的胜利稳当，因为他不变的真理确保了得胜，使他的子民能够远离毁灭。 同样的，他也会保守你远离毁灭。约沙王当时他惧怕很多的敌人，他让他的百姓去寻求神。当他们寻求神的时候，他们听到什么呢？犹太人和耶路撒冷人啊，这次你们不要征战，要摆正站着，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，不要恐惧，不要惊慌，明日当出去迎敌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你要看到神保守看顾自己的子民，保守约书亚，他也保守自己的教会，他不会让那魔鬼撒旦得逞，他来他已经征服了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时候，他当时要离开，他说你们必定要在主里面得以刚强，你们要在主的大能当中得以刚强，因为他已经给你他自己的话语，神已经把他的圣灵给你们，他鼓励你们，使你们能够得以保守。神要与我们同在要多少时间呢？他会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他再来的时候。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位元帅，他也是那位要再来的神。就像帖撒罗尼迦第一章四章十六节里面所讲的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也有神的号吹响。你有没有预备好有这样一天神会再来？你看到那一天人必看到神他自己的荣耀。所以我们要去有这样的盼望，盼望我们的主他必定会再来。如果我们想成为主的跟从者，如果我们确实想让主成为我们的元帅，我们必须要说我们盼望他再来，我们必须要认识他。我们必须要来敬拜他，我们要向他下跪，我们要来侍奉他。我们要知道他是我们的元帅，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正确的，对于我们教会来说也是真实的。你必须来知道你是在跟从他，他是教会的头。你必须要来赞美他。我们是来赞美这位主，就像诗篇二十四章里面讲的是，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王是谁呢？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耶和华。你要看到这位会再来的元帅，他是我们教会的元帅，他也是我们每个人个体的元帅。你有没有能够预备好去迎接他的再来？当时耶利哥城里面的人，他们没有准备好，除了拉合。如果你现在仍然是神的敌人，你必须要听从他的呼召。他说如果你来跟从我，我就给你安息。如果你要跟从他，你就必须要在他里面与他同住，必须要在他里面结果子，并且信靠他。 就像诗篇第91章里面所说的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。所以你要问自己，你跟从的是谁呢？你有没有等候这位救恩的元帅的再来呢？你应当怎样活呢？你必须要有很大的信心和信靠，你要知道这位万军之主、万军的元帅，他也是你的元帅。所以我们要看到这边，我们要能够来应用这一点。我们看到第六点是，这位要来的元帅，他也是我们最终的需求。你有没有能够意识到你有多么的需要他？你有没有愿意让他来引导你？当然这很容易说，但是你能不能这样做呢？对我们来说这很容易来理解，当时的这个元帅出现的时候，对约书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当时约书亚遇到这个元帅，元帅对他说，我来是要做万军之耶和华的元帅。他给了约书亚这样的一个命令。所以你看到我们作为教会，我们也必须要有从主而来的他自己的命令。我们的神他差遣自己的独生子耶稣来做我们的元帅。他必定要承受荣耀，他必定要做王掌权，他要在里面在其上做祭司，他要在他的宝座上面筹定和平。所以约书亚在这边看到的是我们的神他自己差遣的使者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也需要万军之主的元帅。你必须来敬拜他。你看到当约书亚敬拜他的时候，也让他能够准备好面对将来。他敬拜当时这位元帅，然后这位元帅就给他一个非同寻常的计划。我们必须要更加关心我们的元帅他自己的计划是什么，而不是关心我们自己的优先权是什么。没有士兵是跟从自己的命令，他是跟从元帅的命令，他是来顺服他的元帅的吩咐。约书亚当时是这样做的。你知道你自己有需求，但是你有没有愿意来顺服他？因为第七点，最后一点，这位要来的元帅，他是我们最大的盼望。约书亚他当时最大的盼望，他的希望不是仅仅是征服耶利哥，他当时有盼望是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元帅已经向他显现。因为这位向他显现的元帅，他也是摩西的神，他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是雅各的神。 所以我们和约书亚一样，不是要重新开始，而是我们是在这个神的历史的延续当中，因为这位神他是他自己教会的神。我们不是在跟从我们自己的观念，跟从我们自己的计划，我们是在跟从万军之耶和华的元帅，因为他曾经引领了约书亚。所以我们必须要遇见这样一位元帅，不仅是要从他那边领受一个特殊启示，更重要是要能够去从他那边领受信心，领受救恩。你能不能在面对将来的时候里面有信心也有盼望，还是说 你里面是惧怕是无助？所以你看到我这个礼拜我可以离开你们，不是因为我相信会有一个牧师他将来会替代我这个职位，而是因为我相信神会带领你们进入那应许之地，因为他已经带领以色列人进入那应许之地，所以他也会带领你们进入他应许之地，因为他已经来了，他要做我们救恩的元帅。如果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还怕谁呢？所以你看到约书亚当时他在问这个问题，问他元帅说，你来是要帮助我们还是要与我们抵挡？但是元帅他是给了约书亚，在他里面有盼望，让约书亚能够来顺服他。就像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所讲的是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，就当防备，恐怕被恶人的侧谬诱惑，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堕落，你们却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你们的盼望，你们的平安都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。所以你要看到，当这位主成为我们的元帅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盼望，我们的教会也会有盼望。就像保罗所说，他当时离开以弗所教会的时候，他对当时的长老说，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，这道能建立你们，使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你看，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元帅，他能够来征服，他能够来保守和看顾我们，凡是信靠他的人都能够得应许。愿神祝福他赐给你们的话语。我们来唱赞美诗247首。我在三年半之前到这边来，是作为耶稣的使者。我是来传递神的信息，愿他自己的人能够 与神和好。现在我要离开这个教会，但是还是以同样的身份，我需要去到另外一个城市。我祷告，虽然我有很多软弱的地方，但是希望我这三年以来我讲的道是关于神的福音，是一致的。所以我希望我的信息不是让你们与牧师建立关系，而是能够跟神建立关系。我希望你们能够更加关心你们跟神的关系，能够来信靠他的话。这是我的祈求，你们能够继续来高举基督，并且相信他自己看顾他的教会。愿你们能够彼此相爱。对我来说这是个鼓励，看到你们很多人得以成长。但是今天早上还有很多人在这边坐着，他们还没有能够承认自己已经跟神和好。你们跟当时耶利哥城里面的人一样危险，你们不要拿拉合当成是一线希望，当成是你们自己的借口。因为当时拉合他已经信靠神了，作为神国度的福音的使者，我从来都不会觉得我传福音已经够了，因为他是我们最深切的盼望，是我们最终的盼望。主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顺服是真实的，因为我们的元帅，我们的万主之主，他是真实的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很荣幸能够每周把神的我们元帅的信息传递给你们。我也觉得很荣幸我能够给你们圣约里面的儿女施洗，我也觉得很荣幸能够在圣餐当中去掰饼和传递酒。对我来说也是个祝福，让我能够在医院里面，在你们家里面服侍你们。所以我祷告，就是你们要在爱心和知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分别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。我想要以一些简单的感谢来结束今天的讲道。我真的是感谢那些与我在主里面同工的人，还有那些与我同工的牧师，就 Bicky 和马尔腾牧师。我很荣幸神能够给我这样的机会与你们一同服侍，你们对我有很多的恩典，有很多的信心。我也很印象深刻的是记得我们在一起分享，一起祷告。当我们在一起 准备一个讲到章节的时候，对我来说这也是个很大的喜乐。我也想感谢那些教会里面一直在帮助我的导师，因为你们一直在关注我，关心我。感谢你让我能够保持在主里面的眼光，让我能够真的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。我也感谢教会里面的长老和执事，感谢你们不论在公众场合还是在私下里面服侍这个教会。希望你们能够在主里面刚强，能够信靠我们主的能力。我也想感谢盖里和琳达，因为你们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实的服侍。有位以斯帖、因斯玛来感谢，他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帮助了很多。我们全家也想感谢很多人，你们当中很多人对我们敞开你们的生活，并且是愿意来信任我们。对我来说也给我很多恩典，我也很感恩教会当中很多年轻人能够愿意来与我分享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思想，也来分享你们的能力。我会非常想念你们。我也感谢那些关心我和我的妻子，问我们一些好的问题，并且从来没有背弃我们。我们也感谢那些照看贾斯汀、凯特、雅各和马太我们孩子的那些人。我们也感谢那些曾经和慷慨支持我们的人，我们也感谢那些曾经邀请我们去你们家的人，也感谢那些在我们家经历困难和特殊时期的时候能够记住我们。我们也感谢那些知道我们也需要朋友的人，也感谢那些替我们祷告的人。因为我知道那些祷告在保守我们。我也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当中，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元帅。我们也不知道你们这个教会以后的将来是什么样子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将来会面对什么，但是就像神他亲自鼓励约书亚一样，他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如果你像约书亚一样来信靠耶稣基督，他是你的元帅，你就会看到他会供应你，你也能够来敬拜这位神。不仅是因为他征服了你的心，不仅是因为他保守地看顾你，也因为他是这位会 再来的神，他会到时候给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得以荣耀。愿神祝福你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请你来祝福这个教会家庭，并且每一个人，请你来保守看顾他们，因为你是如此的信实，请你紧紧的保护他们，让他们远离邪恶和撒旦，使他们远离纷争，让他们不要只是形式上的一个属灵，也让他们不要属灵上有懒惰。求你的脸光照他们，求你把属灵的祝福赐给他们，是透过你自己的话语，也让他们能够活出属灵的果子。求你给他们恩典。主啊，请你对他们的灵魂说话，复兴他们的心，给他们平安。让他们现在里面也有平安，也一直给他们平安。主啊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为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你的荣耀的宝座面前聚集。主啊，我们祈求你能够在我们心里面来做工，求你使那些逃离你、背离你的人能够转回，也为那些懒惰人来祷告，使他们灵里面能够被你来复兴，也使那些伤痛的人得以喜乐。使我们能够来赞美你，是为你的荣耀来活，不仅是现在，也是直到将来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